高俅在忠义堂上面对宋江，那是信口开河，大包大揽的说他能够见了皇帝，让皇帝降旨招安。宋江听到这里连连称谢，那多谢太尉。宋江一说这句话，旁边军师吴用问了一句，太尉，如果您回到东京汴梁给我们美言几句皇帝降诏，那当时我们梁山上众为弟兄的万幸啊。不过太尉国事繁忙，回到东京汴梁之后，您要是忙乱之间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？吴用这句话问的，哎，不紧不慢，柔里有刚，话里有刺儿。高俅一听，高俅那什么人，透明呗。高俅说，哎呀，哎，军师，你说这是哪里话来，我高俅哪能那么糊涂啊，啊，我就是再忙我也得先办这件事儿啊。这回我倒在梁山之上，我本应该是被杀被斩的，如今你们要把我放下山去让我回转东京，我能把这件事能忘了吗？吴用说，恐怕您要是忘了，我们也不能奈何您呐。哎，哪里哪里哪里，高俅说，你放心，我这不是文参谋吗，他往旁边一指文焕章，我可以把他留在梁山上啊，做人质，如果要是忘了，你们拿他们问罪。文焕章在旁边一听，哎呦，太尉，你把我想压在这儿啊，啊，文焕章嘴里不说，心里边别扭，心想，太尉，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办。但是高俅把这话扔出来，宋江在旁边说，哎，太尉，咱们是君子相交，赤诚相见，用不着压人质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不不不，为了让你们相信我，我可以把这文参谋放在这里。文参谋一看，我指定是下不了山了，他把我喝出去了。吴用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太尉，那么皇帝能听您的话吗？哎呀，当今圣上跟我是怎么回事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当今圣上没有登基之前，我跟他就认识了啊。那阵圣上认识我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布衣平民呐，我们两个是踢球的球友啊。高俅啊，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了，为了取得宋江等人的相信，把这点老底儿都抖露出来。其实高俅呢，就是靠踢球跟宋徽宗认识的。当年谁要当着高俅的面一提出当年他曾经踢球跟宋徽宗认识的，高俅就得把这个人治了罪。所以在高俅面前的人谁都避讳这话，今儿个高俅自个儿主动说出来的。为什么？为了取得宋江等人对他的信任呢。所以高俅就说，哎，我跟当今皇上是球友啊，啊，我要是跟万岁爷说两句话，那还是有分量的。吴用说，好啊，太尉，但愿如此。他们在交谈呢，两旁边梁山上众位弟兄一个说话都没有。怎么都没说话的？宋江在高俅没押进忠义堂之前下过一道命令，说今天不同往常，抓住了这么多重要的首领，我们山上我也立一个规矩，下一道命令，没有我自己亲口命令，任何一个人不准对这些节度使以及高俅等人动一个手指头，一切都得听我的，如果违抗我的命令，说不了讲不起，以山规论处。宋江那个命令下来之后，有的弟兄呢，大哥说咱就听，有的弟兄尽管心里头不服，但是表面上也不好破这个山规，所以大伙儿只好听着。看宋大哥呢，宋大哥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。所以这阵宋江一听高俅可以回到朝中，在皇帝面前给他们保本招安，宋江高兴，马上传命令，摆上酒席，一是庆贺今天的胜利，二是给太尉高俅接风压惊。好家伙， 忠义堂上就把这酒席桌就摆开了，众位弟兄各找座位坐下，宋江和吴用以及几位重要首领，包括玉麒麟、卢俊义等人，在这主桌上陪着高俅和文参。酒宴摆上之后，菜也上的差不多了，酒也倒上了，刚要端杯的功夫，就听见忠义堂外边就乱了。这是高俅特敏感，哪出点动静他先把这眼睛离楞起来。高俅一听外边一乱，外边这是怎么了？宋江说，您甭忙，我出去看看。宋江迈步走出来，宋江好像有一种预感，知道为什么乱，果然没出他所料，外边谁来了？林冲、鲁智深、武松这三位来了。因为宋江把这三个人派出去了，顺着宋江马道下了梁山，到那个水泊边上，在那监管着道路。那边呢，高俅派的是大刀王焕，王焕还有张锦这两路节度使，带着两万人。王焕跟张锦本来是埋伏在树林子里边，等着高俅攻上梁山，占领了忠义堂。听见那一乱的时候，他们有打这个地方等着宋江逃跑，好活擒宋江。结果也没听见梁山上乱，倒听见水泊里边正经乱了一阵子。最后有在那个战船上逃跑下来的官军跑着给王焕报信来了，说可了不得，这一场水战我们是全军溃败，人家呀把咱们这些个战船都给制了，咱们的战船绝大多数都给沉了，太尉高俅被人家生擒活捉上了梁山了，各路节度使也都被人家活捉了，有的被人家杀死了。这王焕跟张锦两个人一听到这里，王焕当时就沉不住气了。王焕心想，总头让人家给抓到梁山上去了，我们还在这守着，我们守什么呀？啊，守这个孤坟在这哭啊，得想办法救太尉呀。所以王焕跟张锦两人听到这个消息证明确切以后，带领着两万人马顺着这个路，他想从汉路就冲上梁山。他们催马往前这么一冲的功夫，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以及行者武松，他们带领着梁山上一万多喽兵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一场厮杀。林冲颤动手中的这大枪，跟王焕两个人是打在一起。张锦呢骑着马往上上，花和尚鲁智深摆开这条铁禅杖也跟他打在一块，武松摆双刀帮着鲁智深，先把那个张锦腿上砍了一刀，那张锦落荒而逃败走了。紧跟着花和尚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转过身来帮助林冲战地王焕，就这一个林冲就够王焕一呛。两个人打到二十多个回合的时候，王焕自觉得自己不能取胜，打长了说不定一眼照不到，就得让林冲一枪给他穿上。王焕正在这合计这个事儿的时候，这鲁智深跟武松再过来一帮忙，王焕一看我别在这找死了，赶忙的拨转马头，他也败下去了。他往前这一败，林冲指挥着山上喽啰兵是一场追杀，把官军杀死了不少，俘虏了一部分，逃跑了一部分。林冲说，他们这伙人不是跑了吗？山上也听到信儿了，说是官军全军覆没，尤其是林冲听到把太尉高俅给生擒活捉了。林冲说，我们回山。林冲想，高俅高俅，你也有今天今日，到了我们山上，我非得亲自面对面的把一宗宗一件件都问清楚，最后我杀了你。所以林冲转过身来带着这些个喽啰兵回来了。回到梁山上，把喽啰兵各自分配安扎好了之后，林冲、鲁智深、武松三个人迈步就直奔忠义堂。离着忠义堂还有一段路的时候，面前站着很多人把这个道给堵上了，这是宋江的安排。堵这个道的人是谁呀？ 双枪将董平，双鞭呼延灼，另外还有九纹龙史进、白花蛇杨春、跳剑虎陈达，这么几个人带领着好几百喽啰兵把这道给封死了。林冲往上走的时候，双枪将董平一报案：“林大哥，你回来了。”林冲说：“啊，我回来了。林大哥，怎么样，山下？”林冲说：“官军被我们杀跑了，那两个首领差一点儿被我们给捉住，有一个负了伤了。”哦，哎呦，大喜大庆！林大哥，您是大获全胜而归呀！林冲说：“是啊，林大哥。”宋大哥说了，在旁边侧厅给您准备了丰盛的酒席，请你们几位到那儿去用饭。嗯，林冲听到这里，当时这个脸就沉下来了。林冲说：“怎么？我们在山下边打了胜仗回来了，我们到侧厅去用饭？往常可没有过这个事儿。”林冲说：“董平，今天为什么把我们几个人支到旁边去了？”这个双枪将董平啊，最初不接这个差事，这是宋江好说歹说他才接的。因为董平跟林冲也不错，董平心想：我知道宋大哥你是想着不让林冲跟那高俅见面，可是这个事儿你不能交给我呀，我这么一弄，这不把林大哥给得罪了吗？我不光说得罪了林冲，连鲁智深连武松我都给得罪了。所以董平这阵一脸的尴尬相，董平就说了：“林大哥，林大哥，这事儿啊，我就跟您呐说开了得了。高俅啊被捉住了，还有他那个文参谋也被捉住了，几路节度使全都被逮住了。大哥呢下了一道命令，一切都得听他指挥。现在呢，他们在那个忠义堂上呢正在喝酒。”他们正在喝酒呢，这个大哥就告诉我呢，让我在这儿呢等着您，知道您这脾气不好，怕您一听说高俅来了，您再非得上去再见着他，您要如何如何，这就不好了。所以说呢，让我就干这活。其实林大哥跟您说话撒谎，我就不是人，我就根本不愿意接这差事，宋大哥是非让我接不可，所以我就没办法，我就得站在这儿了。林大哥，那个您给我个面子啊，您全当把这面子都给了我了，您就先上旁边用饭行不行？鲁智深在旁边说：“这是宋大哥的命令吗？”“对对对，这是宋大哥的命令。”“好，既然是宋大哥的命令，你就让宋大哥亲自出来，我要见他。”那宋大哥在那儿陪着那个太尉高俅在那吃饭呢。“什么？”鲁智深说：“他可以陪着那太尉高俅吃饭，就不能见见我们众位弟兄吗？”如此说来，大家偏是要绕着一边看一看。说着话，鲁智深迈步就要往里愣闯，这些个喽啰兵就劝：“哎呦，鲁爷鲁爷，您别！”所以这外边就一阵乱。这一阵乱，里边就有人给送信了，有人往里边一送信，宋江急急忙忙就出来。宋江出来一看，正是鲁智深、林冲还有武松他们几个人。宋江老远的就打招呼：“先帝先帝，不要吵闹，愚兄来了。”宋江赶忙走到跟前，林冲一看宋江来了，停足站在。鲁智深呢，这阵也不往里闯了。鲁智深说：“宋大哥，怎么着？我听说今天把太尉高俅捉住之后，没有杀，没有斩，正在我们的忠义堂上设酒款待，是这个样子吗？”宋江说：“是啊。”“几位先帝，你们听我说，不要着急，不要上火，好不好？”宋江先把林冲叫到了旁边。宋江就跟林冲低低的声音讲：“贤弟，我知道你对高俅恨之入骨，可以说是恨入骨髓。兄弟，你跟高俅有深仇大恨，你见了高俅恨不得 抽他的筋，扒他的皮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，都不解你的心头之恨。可是大哥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你家里边的整个遭遇我都可以背下来。兄弟，我见了高俅啊，我也是牙根恨得半指长，就起我本心，我本意，我都不想给他个一刀罪，我想把他剐喽。可是先帝，你想到没有，我们梁山上这么多弟兄，我们有几万楼兵啊，将来我们何去何从，哪里是我们的归宿啊？这些天来愚兄我前思后想，那么只有受皇帝招安，赦免我的罪名，这么一条路可走。这是我们梁山上众位弟兄的一个大局啊。贤弟啊，今天愚兄舍人在这拦着你，不是说不让你进忠义堂，怕的是你来了之后一听说高俅被捉，闯进忠义堂，闹出什么事端来。所以这拦你一下呢，你们一吵吵我就知道了，我就出来了。贤弟，愚兄我今天跟高俅经过一番谈话，这高俅他已经答应了回到东京汴梁，在宋徽宗的面前，靠着他们当年是踢球的球友这个面上，给我们美言几句，让徽宗皇帝三次降诏招安我们进东京啊。所以说我今天没杀他没斩他，酒宴款待，这都是场面外表。贤弟，我们做事不能因小而失大呀。俗话讲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兄弟，你有冤仇，将来再报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进到东京汴梁，有一个什么机会，愚兄会想办法给你报仇的。林冲听到这里，半天没说话，紧咬着牙关，瞧了瞧宋江。大哥，瞧你这意思，今天就不让我进忠义堂了？不是，绝无有这个意思。贤弟，我只是说我怕你意气用事啊。你寻高俅找高俅，多年找不见高俅，如今可见高俅来到眼皮底下了，你见他之后，你能按耐得住胸中怒火吗？大哥，我能按耐得住。既然大哥对高俅，对逼着我走上梁山的这个仇人都能如此厚待，我林冲还有什么事想不开呢？大哥，这么大的官员到了，身居太尉，在咱们忠义堂上跟大家喝酒，我林冲怎么也得给他敬杯酒吧。啊，宋德高，您就让我给他敬一杯酒，然后我就撤出来，行吗？林冲把这话说到这儿，这宋江当时一愣。宋江没有想到林冲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贤弟，你给他敬杯酒，当然你这是好意了，不过我想这个酒今天还是不敬了吧。话和正拢着身子往这过来。宋德高，怎么着，不让我们进忠义堂，怕我们杀高俅，那么我们给他要敬杯酒也不能敬了。宋江说，贤弟，不是说不让你们敬酒，我是怕你们在敬酒的过程当中想起往事，怒不可遏，做出事端来呀，可别再像上回李逵做那个事那样了，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可收拾。这样吧，武松、智深还有林冲三位贤弟，你看在大哥我的面子上，大哥不说给你们下命令，今天你们就全切到旁边吃顿饭，行不行？我刚才已经传下命令，山上今天单独立规矩，任何人不准不服从我的命令。可今天呢，我不是给你们下命令，我只求三位贤弟给大哥一个面子，如果你们要非闯进去，
就等于不给大哥这个脸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们就是真正从心里往外就恨我了。林冲、鲁智深还有武松兄弟，你们真要这么恨我的话，那就先把大哥我结果了。宋江把这话说到极端了，那意思你把我杀了你们再进去，今儿个我就不让你们进了。林冲那个人毕竟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呐。林冲听到这里，好吧，大哥，你我弟兄在梁山相聚这么长的时间，不会闹到这个份上。大哥好，今天我们三个人就不进忠义堂了。他看了看鲁智深，又瞧了瞧武松，走吧，咱们上旁边去喝酒。鲁智深一看，怎么着，我们走。倒是林冲扯着鲁智深拉着武松奔旁边那个屋子去了。宋江冲着林冲一抱腕，先帝大哥谢谢你了。林冲扯着鲁智深跟武松三个人来到旁边的屋子坐下来。这屋子里边有一张桌子，是早给他们预备好的。三个人坐下之后，外边随后又进来了三个人，谁呀？孙二娘、张青还有古上早、石谦。这三位进来了，为什么呢？这孙二娘跟张青啊没在忠义堂上待，看见宋江一出来，孙二娘就知道可能是武松他们回来了，所以他们也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一看宋江把他们让到这个屋里来了，这两口子也跟过来了。这古上早石谦呢是跟着看热闹，出来他也没回去，石谦也到这屋了。当然了，饭菜都是一样的，酒也都是一样的，在这个屋里边又单摆了一桌。这桌酒席摆上之后，林冲这是很不是心思，拿过大海碗来，满满的斟了一碗酒，拱拱拱拱拱拱一扬脖先喝下去。鲁智深和武松也是这样把酒喝了。孙二娘在旁边说的，兄弟别生这个嫌弃啊，大哥有大哥的想法，看起来呀这个招安他是做梦都想的，这高俅来了呢，该了他不死，大哥呢把他也相中了，指着高俅上皇帝面前给动一本了。你说这阵儿咱们要把高俅给杀喽，这不等于往大哥这个心口子上捅一刀一样吗？行，咱们不管，兵随将令草随风，咱们就听大哥的，大哥领着咱们往哪儿走咱们就往哪儿去，得了吧。林冲说，是啊，我林冲让高俅害到如此地步，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高俅到了梁山上了，我还杀不了他。我林冲太懦弱了。林冲三碗酒下肚之后，带着一点酒意，他有点后反劲儿。鲁智深在旁边说，哼，像高俅这个人就是求人情烦面子也不能找他。高俅是个什么人？想当初他是个泼皮无赖，大哥也是有眼不识真神仙，拿他当头算，让他上皇帝面前给奏一本，下了梁山就不是他了。他见了皇上能说我们弟兄的好话吗？哎，这功夫古上早石谦啊不说话，在旁边啊他拿着个小杯滋喽滋喽一杯一杯的自个儿喝。鲁智深一看石谦这样，鲁智深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一把把他杯给夺过来，咣往桌层里一蹲，石谦你怎么不说话，光在这喝酒？石谦乐了，怎么着，你们生气我火拿我出气呀？干嘛呀，你们在这放干气还不行，我在这喝闷酒吗？你喝什么闷酒？当然我也喝闷酒啊，我也生气呀，我瞅着你们有仇报不了，我就替你们生气。 林冲说：“时迁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”“
嘿，我呀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大哥他都下了命令了，说了，嘿，谁也不能动高俅一手指头，谁要动他一手指头，按山规，按军法从事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命令是死的，咱们人是活的。我看你们一个个在这儿喝着酒发牢骚，在这骂闲街，有什么用呢？”啊，林冲说：“现在我们不这样又能如何呢？”石谦说：“又能如何？”哎，我说林教头，亏了您还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您的统领80万人马训练他们，就现在这点事儿就掰扯不开了啊！你们几位愿意听不愿意听？我给你们出个主意。苏二娘在旁边一听，跳子，你说，你有什么主意？给我们出。石谦说：“现在是这样，宋大哥呢，要用这高俅，指着高俅上皇上面前给说情，指着高俅到那儿给讨圣旨，再来招安。宋大哥的心情，我们是非常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瞧这意思了，高俅今天被活捉上山，这眼瞅着天色就晚了，他能够今天把高俅就送下山去吗？最起码这高俅也得在这山上住一夜，是不是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那怎么着？高俅他在山上住一夜，他得有个地方睡觉吧？”“
啊。”“
把他睡觉的地方打探好了，等着3更半夜你们闯进他的卧室，咔不拉嚓就把他脑袋切下来。”